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集我们介绍到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跟维摩诘菩萨这个对话里面啊，说啊，善不善，孰为本？身为本，然后身孰为本？欲贪为本。也说这个以身为本的这个身呢，其他除了色身之外，还有所谓心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有六受身、六想身、六识身跟六识身，这个也是众生产生善不善的根本。可是这个身又以什么为本呢？就是以贪欲为本啊，欲贪为本。为什么？因为有心法的欲贪在里面嘛，就产生了色身跟受想行识啊，这是五蕴身心嘛。接着又问说：“欲贪孰为本？”答曰：“虚妄分别为本。”又问：“虚妄分别孰为本？”答曰：“颠倒想为本。”又问：“颠倒想孰为本？”答曰：“无住为本。”又问：“无住孰为本？”答曰：“无住则无本。”文殊师利，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啊，这段问答呢，就又从欲贪来探讨，那欲贪是用什么作为根本呢？其实会有欲贪，就是我们有了虚妄分别，就是我们对于法界的实相呢，没有弄清楚。比如说，有我们总认为自己存在有我，可其实我们是无我的。所以我们会产生有自我存在的这种觉受跟认知呢，这个都是因为虚妄的分别来产生的。所以虚妄分别就是欲贪的根本啊。好，那虚妄分别又以什么为本呢？就是以颠倒想为本啊，也就是说，我们众生本来是虚妄的，它是刹那刹那的。可是我们总是以为呢，我们自己是连贯的，从小到大到现在，好像有一个延续性。可是如果我们把五蕴拨开来看，其实它没有连贯性。可是我们会有这样子错误的虚妄分别，就是因为我们颠倒了，我们以为自我存在。是把无我当做了我啊，所以产生的四种颠倒嘛，啊，就是常乐我净，把蕴触界这种无常、无我，这个苦，而且它是不清净的，当做是常乐我净啊。可是有一个真正的常乐我净呢，就如来藏。或是佛地的无垢室，我们不知道，而忽略了，而执着在这种生灭的法上面啊，这个就是众生的颠倒啊，因为这样的颠倒想作为根本，才产生的虚妄分别。那颠倒想从哪里来呢？其实是从无住为本。其实这个颠倒想呢，它是没有什么住处的。可是这个没有住处呢，它也隐含着呢，这个第八识如来藏的无住性，因为我们不能说第八识如来藏它存在在哪里，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它是超越了时间空间的一种存在形式，所以它是没有住处的。所以颠倒想从何而来？从这个无住这个法。作为根本来产生出种种的一切法，所以文殊师利菩萨用说：“那无住是以什么为本？想要再追往前追寻。”维摩诘菩萨就说了：“无住则没有本啊。”所以说呢，是从无住这个本呢来立一切法的。就一切法之所以能够出生，就是因为有这个无住的法，也就是如来藏。 因为这个如来藏这个法没有住处，所以称为无住，一切法就从这里出生出来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维摩诘菩萨跟文殊师利菩萨进行了这样的一连串的对话之后呢，其实这个对话呢就告一个段落了。这个时候呢，有新的场面出现了。我们看看经文：时维摩诘是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变现其身，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上，花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变着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花不能令去。尔时天女问舍利佛，何故去花？答曰：此花不如法，是以去之。也就是说，当维摩诘菩萨跟文殊师利两位大菩萨有了精彩的对话之后，告了一个段落。为什么？因为已经谈到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嘛，已经谈到法界的根源，谈到生命的实相的究竟了。所以对话到一个段落，天女呢，听到这个殊胜的法义之后呢，非常的踊跃就现身出来，洒下了天花，来赞叹两位大菩萨精彩的对话，利用这个对话呢，宣说菩萨法道里面的这个殊胜的法义。就这个花呢，就从天上掉下来呢，掉到菩萨身上呢都没有粘在身上，可是这个花呢，掉到声闻大弟子全部就粘在上面结果这些弟子呢，声闻弟子呢，就要把这个花呢粘在身体上的这个花把它去掉。为什么？因为他们着了僧衣又剃头着染衣嘛，本来就是很朴素结果呢，花又粘在身上，粘在头上，粘在脸上，就很不如法，因为花太漂亮了，所以就要把它剥掉。可是以他们的神力呢，花都不能去掉。天女又看到这个大弟这些弟子们怎么都要把花剥掉呢，就问舍利佛：你怎么要把花把它去掉呢？舍利佛就说因为这个花粘在我们身上不如法，因为声闻法里面不可以有璎珞挂在身上的，所以他认为花在身上是不如法的，就这样答了。这个时候呢，天女就有话说了。天女说：天曰，吾为此花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花无所分别，仁者自身分别相耳。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若无所分别，是则如法。观诸菩萨花不着者，以断一切分别想故。譬如人未食，非人得其变；如是弟子未生死故，色声香味触得其变也。以离味者，一切五欲无能为也。结习未尽，花着身耳；结习尽者，花不着也。这个天女就讲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说这个花又没有分别，你看花没有说它要粘在谁身上所以花本身没有分别是你自己把它分别的，你分别的它才会粘在你身上他讲了这个很深刻的道理其实这个就在说菩萨法里面不可以执着于种种相貌，特别不能执着于身相。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菩萨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寺院比如说这个寺院里面有这个华严三圣我们可以看这个照片。这华严 这个华严三圣呢，中尊是释迦牟尼佛，面对菩萨圣像呢，右手边是文殊菩萨，左手边是普贤菩萨。文殊普贤呢，全部是在家菩萨像，有这个天冠，有璎珞，他们就住在寺院里面呢，而且在寺院里面的大雄宝殿里面。所以在大圣的菩萨法里面呢，其实是不管身相的，没有身依的崇拜。也就是说，身衣就是僧人的衣服呢，本来这个衣服因为它是物质嘛，就跟花一样嘛，它本身是没有分别啊。可是有的人把身衣穿到身上之后呢，他就执着了，他就觉得说，哎，我现在穿上身衣呢，我就成为佛法的代表啦，我可以说法，你们在家人都不能说法。我们是出家人啊，我们是专业修行者，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是出家，你们不是住寺院，所以你们不是专业修行者，所以你们说的不算，我们说的才对，就产生了执着啦。可是呢，在《维摩诘经》里面所说法的都是在家菩萨，都不是穿僧服的。同样的道理，因为僧衣也是无所分别啊，就像那个天女散花的花呢，无所分别，是人有了分别才说，哎，怎样是不如法？可是如不如法，其实不在于花，不在于僧服有没有穿在身上，也不在于说，哦，他是不是有剃头着染衣，都不在这里。所有的对错呢，全部在于佛法的道理这么正确。所以有人曾经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支持这个萧平时？为什么要支持萧老师？因为他不是出家的，你为什么要支持他？”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平时导师说的法对，我也说啊，如果你的法对，我也支持你啊。偏偏你的法就是错啊，啊，就是萧老师的法对啊。所以我们要论法，要依于法的对错来论，而不是说他穿了什么衣服，他的外表是怎么样。那样子都是因为怎么样，在无分别里面做虚妄分别。所以前面所讲的菩萨的慈悲喜舍，那是理论，可是现在所要谈的，就是真正的本事。理论是一回事，很多人都会说，可是实际上的行为呢，有没有这样做呢？那就要看真本事。所以有人执着于身衣呢，他就是着相了，因为身衣本身也无所分别。那我们来看看，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一段类似的这个有关于阿修罗被五欲所戏服的事情，因为这里有说嘛，因为这个弟子呢为生死故，就被色身香味触得其变了嘛，谈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看《阿含经》，当其战争，诸天得胜，阿修罗不如，时三十三天生殖毗摩殖多罗阿修罗王，服以五戏，还归天宫。尔时毗摩殖多罗阿修罗王身被五戏置于正法殿上，以种种天五欲乐而娱乐之。比如说阿修罗跟诸天在作战的时候，哎，这阿修罗打败了，被 抓起来。哎，可是呢，抓起来在天里面呢，他是受了天乐啊。那接下来呢，又说啊，毗摩殖多罗阿修罗王作是念：为阿修罗贤善聪慧，诸天虽善，我今且当还归阿修罗宫。作是念时，即自见身被五气服，诸天无意，自然化没。 就阿修罗王他突然想说，哎，我们阿修罗的法还是比较对呀。啊，那诸天虽然好呢，可是呢，我还是不喜欢待在这个天的境界里面啊，我要回我的阿修罗的境界去了。哎，因为这样子呢，阿修罗王他就又被五系，就是被五种系缚绑住了，然后他的诸天的快乐就不见了。后来呢，哎，阿修罗又换了另外一个想法。毗摩直多罗阿修罗王复作是念：诸天贤善，智慧明彻，阿修罗虽善，我今且当住此天宫，作是念时，即至见身五福得解，诸天五欲自然还出。就阿修罗王突然又想说：哎，我们这个阿修罗其实是比较差啦，因为我们会生气嘛，经常脾气很大。可是诸天比较殊胜，为什么？因为诸天有忍辱，所以说呢，阿修罗呢，因为这个嗔恨心很重，所以他的果报不如天，因为他没有酒。那诸天呢，因为有修忍辱，所以他的五欲具足，所以应该还是他们比较好，我们阿修罗还是比较差，所以应该要留在天宫啊。做这样的境界，你的修忍辱的境界。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哎，他原来被五种系缚绑住呢，哎，他就看到说自己已经被解开了，没有五系来把他绑住，而且呢，原来不见的诸天的快乐呢的受用呢，哎，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呢，哎，佛陀就说哈，毗摩直多罗阿修罗王。乃至有如是维系之福，摩婆寻福转系，于是心动摇时，摩即随福；心不动摇，摩即随解。是故，诸比丘，多住不动摇心，正念正智，应当学。佛陀就说啦，阿修罗承认自己不如诸天。看出忍辱殊胜，嗔恨不殊胜，他就怎么样？不被五种系缚所系缚，就是不受色声香味触所系缚，他就受快乐啊。如果他颠倒，认为诸天好是好，可是我不喜欢，我还是要当阿修罗，他就被五欲五种色声香味所系缚，然后呢，诸天的快乐丧失了。所以佛陀就说啊，阿修罗王都还有这种戏服呢，魔的戏服更细。所以说，只要心有动摇，他就被这个动摇心所戏服了。所以要多注意不动摇的心，这样子呢，才是修学这个佛法的人所应该学，而且还告诉比丘要这样学。所以什么叫不动心？其实也就是没有动摇的心嘛，因为六识乃至七识都是生灭动摇之心呐、要安住于不动摇的心，这样子呢，所有的魔呢的这种戏缚呢，通通解开了。所以同样的道理，身服、身衣，其实它是不分别的。其实它本身只是表法，表说有解脱法，可是行为上要如法，要知道怎样才是符合佛法的道理，那才是最关键。如果能够这样子相信这个佛法真实的道理呢，他就能够不受戏服，而能够获得快乐。就像说阿修罗王承认诸天殊胜。他就不受戏缚，而能够受到诸天的这个五欲之乐嘛。同样的，不动摇心如来藏，它是三界外法。你安住于法界的真实相，安住于无住之本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不生不灭法，安住于那里不会丧失说哦，那我安住于不生不灭，我就没有生灭法可以受用，不会。 你安住于殊胜的不生不灭的不动摇心呢，反而没有各种戏服，而且有各种快乐啊。这才是菩萨的法道，也显示菩萨的修行是不着身相，不着于各种分别，不着于各种这个虚妄分别跟颠倒想的啊。这样才是菩萨的修行，也显示出菩萨呢的不执着。好，那我们看接下来，舍利佛言：天子此事，其以久如？答曰：我执此事，如其年解脱。舍利佛言：执此久也？天曰：其年解脱亦何如久？舍利佛默然不答。天曰：如何其咎大智而默？答曰：解脱者无所言说，故无于事不知所云。经过前面的问答，舍利佛知道说：哎呀，这个天女实在是厉害啊，讲得非常殊胜啊。所以舍利佛就问这个天女说了：那你在这个房间多久啦？可是从天女这个菩萨来说啊，菩萨是准力如来藏啊，你问我在这个房间多久，这样的问法就有错。因为这个如来藏这个不生不灭这个法，菩萨转力之后，我们说如来藏是无住的。既然如来藏是没有住处，怎么会问说你在这个房间多久呢？这个问法呢就不如法，因为等于说在问说那如来藏在这个房间多久，这个话呢，菩萨呢，这个天女呢就反问他了，说：那七年又尊称他，您老人家解脱多久了？七年解脱，他说：我在这个房间呢，就像说你这个七年解脱那样久，因为声闻能解脱就是安住于无余涅槃嘛，所以菩萨也是安住于无余涅槃的这个本际如来藏啊，所以你解脱多久？就是我这个在这个房间多久嘛，因为他本来就安住于如来藏啊。可是呢，天女这样一说呢，舍利佛一时不能解啊，还是追问说：那你到底是多久呢？天女又问说：那你这个解脱呢，到底是多久啊？就舍利佛不能答啦，为什么？解脱是把自己灭掉啊。那把自己灭掉怎么能够说解脱多久，也没办法答。所以前前后后，一个从菩萨来答，一个从声闻来答，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答。好，这段经文非常精彩，后面的部分呢，我们下一集再跟各位介绍。谢谢各位菩萨观赏，阿弥陀佛。